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又到了周一天南海北话汽车的时候了，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咱们每次啊，就是都跟大家聊很多的汽车新闻，但其实呢，李进每次都很用心的准备了一些跟汽车相关的小知识哈，小常识，其实对各位的这个生活啊，还有开车上路都挺有帮助的。所以今天呢，丁月想先跟李进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能用得着的这些知识啊，或者是资讯吧。首先就是咱们开车上路啊，尤其在加州，阳光可是真的刺眼哈。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都会选择一个这个太阳眼镜啊，用来遮光呢？那不知道关于这个太阳眼镜方面的选择啊，李进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推荐呢？哪些比较适合咱们在加州开车用呢？
哦，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我呢是近视，对不对？所以我要戴眼镜。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些太阳眼镜来讲呢，其实蛮有一些我自己啊是很喜欢。这种叫 polarized 的偏光的太阳眼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能够有效的过滤哈、啊、一些反射的阳光。你比如说，你冲着这个太阳开车的时候，你的路面呢会多一层那个太阳的反光，对不对？它照在你的这个，甚至照在你的汽车的引擎舱盖上面。你知道，哎，在这个时候，你用这个偏光的镜片。是有特别好的效果，
嗯，是的，
啊，偏光再说一次呢，它就是英文叫 polarized 的，啊，到时候你买的时候呢，就特别注意点。好，那这个是一种就是说特性哈、啊，那也有的很多的太阳眼镜呢，它是没有这个偏光，它就是把这个光线给你降低，就这样哈、啊。那然后你有什么选择呢？那你就要看，你选择的这个镜片的颜色。因为它基本上都给你暗下来了，对不对？
是
呀，但是呢，暗下来归暗下来，但是它不是黑色啊，它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供你选择。哎，那你说，那你选择什么颜色啊？第一，
对呀，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挺丰富的。有时候我们单纯从，比如说外形啊、好看来选，似乎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就是有参考价值，是吧？您是怎么建议的？哪一个颜色更适合一些呢？
好，咱们先说这个颜色，然后再看哪一个是比较酷，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是
哎，
哪个有
对，
style 是吗？
啊，对。然后呢，它那个灰色哈，灰色是很常用的一种，就是特别是当阳光非常强烈的环境，啊，它是最容易呈现出真实的色彩。就说你原来那个地方，我虽然加了这个太阳眼镜，但是我不会令到。就是绿色还是绿色，树还是绿色，草也是绿色，或者，建筑物的颜色它不会变，只是这个被暗下去，对不对？
是，
好，但是呢，除了灰色之外，还有棕色或者是琥珀色，或者是我们叫做铜色，它呢是一种就是说有点像那个英文啊，这个 amber，有点像这种哈。有点像橙色、红色的这样的一种，那它这种颜色呢，是最能够提高 contrast，就是对比度。
对比度。这就
对
看
比
东
度，
西看得更清楚吗？
是的，
嗯，
呀，特别是在阴天、阴霾的这种天，这种天气哈，
哦，
更加能够增强它你那个视野的明亮度。
嗯，
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那这
好，
个
然后呢？
阴天，哎，一般我们阴天不戴眼镜啊，就是
其实
有的
有的
朋友
时候，
也会觉得反光，是不是？
对，它阴天是归阴天，反光归反光，
哦
呀，
，OK。
所以呢，就是但是即便不是在阴天，它的那个棕色和琥珀色啊等等，也都是增强它的，你的眼睛会觉得，哎，这个对比度更令到你觉得更加加强一些吧。
哦，OK，好。
那还有一种是绿色，
嗯。
绿色呢，这种你说那我戴这个绿色，我看出去是不是东西都是绿了？不是，它这个绿色呢很奇怪，就是我戴过这个绿色的，这种偏光眼镜啊，看上去其实没有任何，你觉得好像是哎呀，我看出去都是绿的，它还是有颜色，但是呢，它也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会增强你的对比度，也是有这个好处。
OK，那
啊，
还
那
有
我
呢？
们讲了三种，没有，这种三种颜色呢，完全是，不管我怎么讲，最要紧的是咱们听众朋友呢自己去戴那个眼镜去看一看，哎，看看那个视觉的效果如何。
对，所以这个就是按个人喜好了，是吧？也没有什么哪个比哪个更好。
真的是，就说虽然理论上是，某一种是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最要紧的，你还是要亲眼去试一试这个太阳眼镜哈。
是，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知名的品牌呀，或者是款式比较热销的，值得参考的呢？
这个呢，我看有几个品牌，像什么 Ray-Ban 啊，像是这个 Oakley 啊。像是 Serengeti 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哈。但是呢，这个
各有什么
有的
特
时候
色？
这个，你说有什么特色？我觉得主要是它的那个镜框啊，你比如说哈，最佳的飞行员的那款，他们叫Pilot 那种啊，就是 Ray-Ban，它是最早推出这种叫做飞行员的那种款式啊。你看那个什么，那个 Tom Cruise 啊，在那个《Maverick》那个电影啊，哎，
就
他
是
们戴的
壮
那
志
种
凌
就叫
云，是吧？
啊，壮志凌云，对对对对，他就是戴的那种眼镜，就是飞行员的眼镜，哎，Pilot 那种很帅啊，很酷啊，呀，So，但是我在讲，另外还忘了一个啊，刚刚就说还有一种叫变色眼镜。
变
啊，
色
它
是哪
在
一种？
变色的什么意思呢？它是就说在你的室内的时候，它有点像是普通的眼镜，但是到你走到户外，阳光特别强的时候，它那个镜片自动的就会变深色，哎，它就有这个好处，呵呵，
是
对。
这个也，我看现在也不少人选择戴哈，这就省了说，尤其是有近视眼的朋友，你还要换来换去的，对吧？就是或者说镜片上面还要再加一个镜片，那就太麻烦了。
是的，这是它的好处，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一对眼镜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从一个光亮的地方突然进入，比如说室内，或者是你开车的时候，你从突然间进入一个隧道，它的反应没有那么快。
你的意思是它那个光线，就是那个眼镜的颜色的变化没有那么及时，是吗？
它再快都要可能要10秒、十几秒。那时候你想看，你从一个 freeway 啊，你突然间走进一个隧道，
看
你十
完
几
了，
秒已经，
眼前一蒙黑，是吗？
啊，但还不至于一蒙黑，但是呢，你会觉得，就是突然间你的视线啊会受到影响，哎，
那还是有缺点的哈。OK，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说你摘下来也不是，是吧？摘下来这个近视眼怎么办？不摘
对。
呢又有点暗，对吧？
对，呀，
了
所
解
以，
了解。
呀，变色眼镜唯一的缺点就是现在虽然已经是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它绝对不会说1秒钟就改变，不会，它真
那
的是
你
要
有
十
戴
几
这
秒。
个变色眼镜吗？
我以前戴过一种，但是就觉得我刚刚跟你讲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对不对？哎，觉得还是不是很习惯，后来我就没有再用了。
了解，好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还真的是，大家就得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选择了啊。那不知道您平时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喜欢戴这个太阳眼镜呢？我觉得有时候在加州哈，不光是喜不喜欢了，而是有时候光线真的太刺眼了啊。那为了保护眼睛，可能还必须得选择一款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于开车啊戴的这个太阳眼镜有什么样的喜好和偏好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请到我们的网站上来留言，FM 九六一点 net，FM 九六一点 net。好，看李健还有什么想补充的，跟大家分享的吗？
没有什么了，把那个太阳眼镜呢，我觉得是一个，其实对开车很重要的一款，而且会直接改善安全性，安全驾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假如咱们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有时候这个太阳很晃眼的时候哎，您可以考虑选配一对最适合您的这个太阳眼镜。
好，那么谢谢李进的建议哈，希望这些小知识哈，对大家的生活和开车有所帮助。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跟您聊一聊啊，这个在汽车业啊，燃油经济性排名第一的车到底是谁呢？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哎，说到这个汽车啊，业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排名啊。那我看到有最新出炉一个关于这个燃油经济性的排名啊，这个是怎么排的？然后谁又名列前茅呢？
讲起这个，首先这个燃油经济性的排名是谁来做呢？当然，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环保署 EPA，
哦，还是官
对。
方的是吗？
官方的，对，他为什么那么做呢？因为你知道，美国在很多年前就实施了一个叫 CAFE，什么意思？就是 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
那
啊，
这个
什么意思
是
呢？
怎么解释？
哎，怎么解释呢？就说你比如说福特，你假如一年卖100万辆车，然后呢，他就根据福特提供的，就说我这家车，比如说我有一家是 Mustang，那 Mustang 的平均的油耗是一加仑多少英里？好，然后你福特有这个 F150 一加仑多少？他会把你所有的这些车款的油耗加起来，然后平均，这就是你的公司的平均的这个什么平均油耗。
所以它不是一辆车，它是一个整
不是
体
一辆
评
车，
估，是吧？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政府还说要求啊，就是说每一年这个 CAFE 可废这个指标要一路的增加。然后，当然对很多汽车公司来讲，他说那这对我来讲是很辛苦啊，因为现在汽油车的这个油耗指标已经，就说已经达到一个上限，就说你再往下去改善的话呢，并不容易。
是，因为你
对，
说你
并不
再怎
容易。
么省油，那你就用电车就好了嘛，是吧？
啊，对，
它
当
就
然
有点
这个
挑战传统燃油车的这个极限了，是吧？
是传统燃油车呢，现在的技术什么这个电子喷油系统这个什么白金火星塞呀，这个那个的但是就是对于一个内燃机来讲它的热能转换这个效率，现在已经是达到一个瓶颈，不大容易，不是说不可以改善可以，但是你要花多少钱，你才能改善那么一丁点儿呀。所以呢，其实大部分的汽车公司也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呢，他们都就是现在在大刀阔斧的来去加上这种混合动力车。那这一点咱们也多次介绍过，丰田在这方面做的是最好的，但是呢，经过美国政府那么一测量之后根据2025年的这个报告，环保署的报告呢，他说，本田、Honda 是在所有的这些燃油车它的这个 fuel economy average 的 fuel economy 是最好，达到差不多一加仑可以走31英里。
相当不错，哎，我记得我们这个车，当然我们买的时间比较久了哈，都已经7、8年了，它当时还是20多英里，好像23，哎，差不多这水平。
那其实讲起本田本田呢，实际上，在美国的 EPA 做这种评比的时候早在1976年呢，这个 EPA 首次，就说他们公布了这个 CAFE CAFE 的这个排行榜，本田当时就是榜首，它是第一。一九
一
七六
九
年，
七六
哎，
年，他就是
七，
蝉联榜首
对，
哦，
没错，呀，1976年，你记得这个年数啊？当
哇，哦，
时呢，就是本田呢，它是以那个 Civic 那个牌子
嗯。
来就说打遍这个整个美国汽车业界啊。当时很多美国人不相信呢，就是这个小日本车怎么有那么好的油耗？那个时候呢，他就说我这个 Civic。一加仑不是一加仑，加满一次油就可以从旧金山开车到洛杉矶。
啊，这么厉害！
对，
哇哦，
呀，
我觉得
那
过
你
在那之后很多年，可能都不是很多的车能做到这一点吧，是吧？
是的呀，但
哇，
是他就当时他有一款这个 Civic，
啊哈，
他 Civic 有好几款，他那个是叫 High 什么。High efficiency 啊，还是 HF 啊，还是怎么样？反
啊哈。
正就是，当时1976年，你还可以 Google 一下，哎，EPA 大赞这个本田啊，就说你看，这才是应该是美国汽车工业应该看齐的啊这样的一个标杆儿。
哇哦！所以这个本田一直在延续着自己啊省油
对，
这条
是
路
的，
线哈。
对。
76年到26年，这50年呢、
50年，当然他不是每一年都是他哈，
啊？哇、
但是
哦，
他多次还得过这个标杆呀，
哎，OK，所以大家
多
想
次。
要找一个这个还想开传统的燃油车，但是又想比较经济省油的话，哈，这个本田现在是排名第一，是吧？
对，那他记着，这是公司排名第一。
公
那
司排名第
哎，
一啊，
对，
那有
再讲一
车
次，
款
就是，
的排名吗？
车款呢，其实，咱们也都多次介绍过。咱们今天既然谈到本田的话呢，首选是它的三款混合动力车，一个就是 Accord，这个大家都知道，啊，Civic，混合动力车。那我们这个刚刚讲过了，再加上它有一款叫 CRV 的，这是它的 SUV，那这款车也是，推出混合动力车哈，所以这三款是本田的三大金刚。
历经什么几十年不衰是吧？
呀，
OK，好，那确实哈，就是说到本田，因为现在怎么说，这个热门的话题都围绕着什么电动车呀，对吧？好像很多时候这个新闻上会忽略这种传统汽车，但确实我觉得他们有相当的市场的一个需求哈，所以他们的表现呢，你看这样的成绩哈，也是值得关注的哈。好，那
没
关于这
错，
个本田，李健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基本上本田，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川普呢就说，哎，假如你的车不是在美国造的话呢，我就要收你关税，对不对？
是。
那呀，本田呢，其实在美国哈，它一共有12个工厂，本田在美国设有12座工厂，同时呢，它雇佣差不多有3万多名的这个员工，这个，而且呢，据说。他们本田的这个平均的这个销售价格哈，比业界低过1万美元，因为现在业界的平均销售价格已经差不多到4万多，但是本田2025年新车的平均成交价是35000美元，
OK，所以这个比市场价还要低一些是吧？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物美价廉。
是的，
呀，
这个
那
成语
顺便，
形容的到位哈。
哈哈，对，我再说一下，就是本田不是被 rated 的 EPA number one 嘛，对不对？它是每加仑31英里。那你说排名第二是谁？是韩国的现代，它呢这个油耗是29.8，相当接近，也不错哈。然后起亚排名第三，它是29.2，丰田。排名才第四，它是29.0。
29.0也不错哎。OK，好，那么这些排名吧，就供大家参考了啊。如果您想要找一个物美价廉的车啊，省油，那么这些都是榜上有名的了哈。好。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也听听看啊，听众朋友，您对于刚才李进说的这个本田车哈，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您现在在开吗？或者过去曾经开吗？哈，对它的这方面的表现，您是否赞许呢？对于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哈，您未来比如说再选购的话，还会是您榜上的一个名单吗？我们都可以就这些话题哈来进行深入的讨论。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呢留言到我们的网站 FM961.net，FM961.net。好，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下这个 Waymo 的无人驾驶啊，它又向更多的城市来推广了啊，我们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哎，李进，我看到这个 Waymo 的汽车啊，现在是发展的越来越快啊，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啊。除了在我们这个旧金山满街跑之外，听说它要扩展到10个城市啊，都是哪些城市呢？
哎，真的别说啊，Waymo 大家都已经现在司空见惯了嘛，对不对？在旧金山、洛杉矶，然后是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和德州的奥斯汀这4个城市是 Waymo 一开始啊，他们开始提供服务，就是在这4个城市。然后呢，他们这个去年还进军这个 Nashville，和这个今年又去到迈阿密，那就是6个城市了，对不对？啊，旧金山、洛杉矶、凤凰城、奥斯汀、Nashville 和这个迈阿密。然后，他们近日宣布呢，会在休斯顿、达拉斯、圣安东尼奥这3个都是德州的城市和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Orlando，
OK，
那现
这
在呢，
都是美国的一些怎么说大城市，或者是这个
没错，
经济发展快速的城市，是吧？
是的，
有市
那
场。
对这4个城市最新的这个4个城市呢，他是这样，他说呢。初期它这个服务仅限于受邀请的用户使用，什么意思？就是你安装了那个 Waymo 的这个 App，它会大概根据它的一些评比根据它的一些数据，然后看看这个人是不是经济能力怎么样或者对车怎么样它也是比较谨慎的去扩充它的服务，所以呢，你一开始不是说你装了它马上就可以。这个 order 它的服务不是，它一开始呢，它是先提供给他们认为，就是精选的乘客吧，
OK，好，那这个就是10个城市的这个扩张了哈。哎，看
是
他
的，
这个态势，最后可能什么覆盖全美啊，也是指日可待的感觉哈。那到那一天的话，你说这个大街上可能真分不清车是人开的还是这个机器人开的了，是吧？
是。其实，我觉得你看，你就那么想吧，你叫 Waymo，其实和叫 Uber 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有一个人是在那操作。但是现在呢，我看在旧金山不少朋友他们都乘搭过 Waymo，觉得蛮满意的，觉得 OK。当然不，nothing is perfect，对不对？前一段时间好像 Waymo 就是在慢速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个小孩
是吗？
但
在
是
哪
就
儿
说。好像就是在咱们湾区这个地方，就是其实那个小孩好像是怎么着，就是突然间跑出来，当时呢就是，我想任何一个情况你都可能没办法急刹车，因为他就突然间跑出来，那威猛那架车已经就走到那块儿了，所以虽然是不幸，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在未来的几年不管是威猛也好。马斯克的特斯拉也好还是还有那个什么 Amazon 的那个 Zoox 也好，他们都在全力以赴的这个向前推进他们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但是我觉得呢，肯定是会令到这个交通越来越安全。
OK，是的，所以这个就是需求哈，也是在推动着技术的发展。然后，尤其这种自动驾驶，它是不是 现在也是未来的一种趋势了哈，而且它没有人驾驶之后，它的成本是比普通的车更低吗？比如说
那
在
当然，
运营方面，
肯定是更低，而且呢，一谈到这个成本，像这个传统的这个共享车辆公司哈，像 Uber，它据说投资上亿美元，也是在开发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因为对他来讲，他假如请一个有人开的和一个他自己无人开的，那他的成本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是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哈，我觉得咱们就是正在生活在哈每天发生着这种，可能就是颠覆性变化的这种时代了哈。大家在见证着这个变化的一个发生啊，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哈。那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个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呢？你觉得有一天你看满街跑，我们随便随叫随到哈，车来了，但是人没来，或者说人根本就不需要来了，
那
车自
是，
己随便驾驶了是吧？哎，但是你让我这两天跟一个朋友见面，他其实开这个 Tesla 开很久了。然后我们就是要去这个塔吼那边玩嘛，然后我还问他，我说，哎，那你应该不累吧？用自动驾驶？他说，哎，我没有，哎，我说你为什么没有？他说我还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就是有点担心啊。他说不是很完全信任，说这个车不是我自己开的。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哈，因为身边一些这个 Tesla 的车主朋友，大部分还都是比较相信这个它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的嘛，是吧？哎，
是
所
的。
以我没想到还真的是我觉得他可能也代表相当一部分朋友吧，就是虽然喜欢这个特斯拉的汽车啊，但是对这个无人驾驶技术，有些人可能还是保留一些态度，是不是？
那有可能，完全有可能。
是
我
是。
也认识几个朋友，就是说开了特斯拉开了那么久，反而呢，他觉得我不敢用这个自动驾驶 autopilot，
为什
直
么
到
呀？
最近。他就是不敢用，
一直没敢，一直没用。
对，直到最近，然后呢，就是那个特斯拉的 full self driving 的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他才开始用。哎，他一用起来，他说：“哎呦，还不错啊。”所以你看，人还是有一种固有的这种观念啊，有时候他就觉得：“哎呦，我不敢，或者我他这个，我不 trust 他啊，不相信，但是呢，等到有一天突然间心血来潮，他用了，发现哟还不错，然后他渐渐的这个朋友就是，一开始还就是先上了 freeway，哎，然后摁一下啊，但是摁一下又好像怎么这车自己在那转方向什么的，换车道，然后他马上又给关了，然后呢又
自
再
己给
用一
自己
下，
吓
又
着
做，
了是吧？
嗨呀，然后呢，但是他用多几次，哎，发现。慢慢的，他就习惯了。
所以这人真的是接触到新的技术，有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哈。那不知
那
道我们
真
的
的
听
是。
众朋友，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了吗？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现在呢，非常鼓励大家来到我们的新网站哈，FM 961.net 上来留言互动啊。我们这个新网站呢，不光能24小时实时收听啊，突破了原有广播的这种时间呐、信号的一些限制哈。哎，您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来 FM 961.net 听希望之声的节目，同时我们这网站上呢还准备了很多丰富的这个有声书啊，这个是专门给提供给会员的朋友来独享来收听的哈，包括方伟的宪法101的这个课程啊，非常有价值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网站上也想成为一个就是沟通社区和服务听众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吧，所以呢我们有这个联系了很多 local 的商家哈，他们提供很多专属的属于希望之声听众的一些优惠，有的是折扣券，有的是直接送这个商品的啊，所以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多来我们的网站逛一逛哈，来享用一下。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哈，就看李进有什么想跟我们去补充的提醒和说明的呢？
最近我还看到一个，就是知道，只要你开车，你的车迟早都是要进行一些维修和保养，对不对？啊，但是呢，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些汽车公司哈，都在想，就是说怎么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改善它的客户的满意度。好，那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这车修起来要是不是我要好几天没车开，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们谁都希望就是我这架车修起来很快，早上把车给你，晚上我就可以开回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不
哎
对？
呀，那太好了呗！
呀，但是怎么能够达到这一点呢？哎，咱们就以福特汽车公司做一个典范啊，它
哦，
是怎
真
么
的
样呢？
吗？
他们
福特能
哎，
做到吗？
对，福特汽车公司呢，最近呢，它就兴起了一个新的一种服务啊，叫 Uptime Assist。Uptime 就是说你这个车辆是正常的行驶叫 up，down 就是 down 掉了，宕机了嘛，对不对？哎，
是。
但是它怎么能够帮助这些 dealer 啊来实现，就是说一天完成这个维修？
怎么实现？
他们呢，就是怎么做呢？就是他们首先经过调查发现呢，最麻烦的是啊，就是很多 dealer 就说，这个我买不到零件，就说这个零件不能当天就买到。那你想修车的话，你没有那配件，你怎么修啊？对不对？
对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
是。
呢，福特汽车公司呢，它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据说也不是那么多了，就是短小精悍的哈，他这个25名员工，他就是在这个福特的总部 Michigan 的这个这就是他的这个 corporate 的嘛中央团队啊，然后呢，再和全球客服中心的几百名人员共同运作，他们就是全程监控，从你比如说丁月，你现在修一下车，你开到车行，对不对？然
对，
后呢，这个车行的 service advisor 就是啊，丁月女士，我们要给你换这个，你呢觉得比较合理了，那你说 OK，I authorize，对不对？好，
是。
就是你 authorize，你还没走出这个车行的时候，这个配件的订单已经发给这个福特的在 regional 的货仓了，因为他一定要看你比如说你是在加州。然后呢，加州北加州还是南加州？然后呢，哪一个福特的这个货仓离你最近？然后呢，再从这个货仓立刻电脑就要马上下这个 order，然后这个零件就要被，甚至现在都已经据说是机械化的这个，它的什么就抓拿这些 parts，Amazon 也是这样，哎，
是呢。
抓了之后怎么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从货仓运到这个 dealer 的手中。
所以这个当日修车、当日取车哈，看来在这种技术的发展下哈，也真的可以实现了。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福特它是全美的 dealer 都能提供这种服务吗？还是说在它特有的一些店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他实际上福特的他的目标哈。是让全美的这个福特 dealer 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而不是说某一间，不是，它是全美的福特汽车公司。当然，现在他还没做到这一点哈，他们已经就是说大幅度的，就是想改变，因为他们发现真的是有时候这个人工啊去做这件事儿，也就是半个小时，对不对？但是他买零件买好几天，那你的车你怎么办？你就
对，耽
等
误
于是
事儿。
耽误事儿，对，所以呢，当然我相信不单止福特了，可能很多汽车公司都，欧洲的、美国的都是日本的，大家都希望这个能够尽快的把这个修理达成，这样客户就满意了嘛，对不对？
是的，所以真的是能够，我希望未来哈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改变，那就是让咱们修车更方便、更快捷了，是吧？好，非常谢谢李健啊，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啊、实用的新闻和汽车的一些知识哈，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谢谢李健，谢谢大家，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哎，谢谢订阅，谢谢大家，我们再见。